第四十九集。这时杨东突然醒了，睁开眼看见韩东站在自己面前，定睛望着自己，吓了一跳，问道：
你干嘛呢？
韩东有些尴尬：
没干嘛。
杨鹏狐疑地眯起眼睛：
没干嘛？那你盯着我看什么？
他双手交叠护住胸，警觉地说：
你不会这一直暗恋我吧？准备在毕业前夕跟我表白？
韩东大笑着踢了他一脚：
我去你的吧。
两人又打闹了一会儿，杨鹏说：
你真不回老家，打算留在荆州？
五年前的韩东回答得斩钉截铁，意气风发，但此刻他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。杨鹏说：
你们呀都觉得大城市好，我就不这么认为。我老家虽然不能跟荆州比，但也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。最关键的是我爸妈把工作都给我找好了，房子也给我买好了，还给我介绍了一漂亮姑娘。你看我手机里还有照片呢。
说着就把存在手机里的女孩照片展示给韩东看。韩东一瞧，这不就是杨鹏后来的老婆吗？感情他这一回去相亲就真成了呀。杨鹏问：
怎么样，这姑娘可以吧？
真不错。
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寻思要合适的话就跟他把婚结了。男人嘛，先成家后立业。
对。
宿舍门被推开，王翰兴高采烈地进来了。韩东不久前才见过五年后的王翰，突然见到五年前的他，觉得差别还是有点大。这时候的王翰身材还没发福，也没整天衬衣领带西装裤那么正规，他激拉着一双拖鞋，穿着短裤背心，手里拍打着几张百元钞，喜笑颜开地说：
走走走，今晚我请客，麻辣烫。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那些牌友每次都输给你，怎么还愿意跟你打麻将呢？
杨鹏纳闷地说：
都想着下次能捞回来呗。嘿，但我这人天生就有赌运，貔貅附体，他们怎么是我的对手？
王翰得意地说：
另外今天不是麻将，是金花。
说到这儿，王翰也觉得有点不对了，问韩东：
你老盯着我看干嘛？
杨鹏凑到王翰耳朵前小声说：
他今天怪怪的，刚才偷看我睡觉来着。
韩东扑哧笑了出来，作势要打。
你要睡觉还需要偷看啊？
然后调侃王翰：
我就是看看这貔貅长什么样。我那是精神层面的，懂吗？
王翰认真地说：
怎么能从长相上来看，太肤浅了。
行了行了，别瞎扯了。
杨鹏说：
你不找工作吗，貔貅？你不可能就靠打牌赚钱吧？
谁说我不工作了？我的思路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才不给别人打工呢，我要自己开公司。
自己开公司？说的容易，有钱吗你？
不瞒你们说，我买的股票已经翻番了，这不就是本钱吗？
杨鹏嗤之以鼻：
你也就投了4万块钱炒股，就算翻番了也只有8万，够开公司吗？
你呀，目光短浅。我跟你说，今年的股市行情特别好，下半年可能会更好。别看我现在只有几万块钱，只要操作的好，翻成几十万没问题，这启动资金不就来了吗？
杨鹏一脸不屑地说：
算了吧，虽然我不炒股，但也知道股市有风险，光赚不赔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
韩东却缄口不语，他知道王翰的判断是对的，他现在设想的一切都会变成现实。这小子也许真是上天眷顾，居然真的按照自己设定的轨迹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。王翰见韩东若有所思，一声不吭，用手肘碰了他一下。
想什么呢？你也觉得我刚才说的不现实吗？
韩东抬起头来认真地说：
不，你说的很对，你应该炒股，而且你肯定会赚钱的，按照你的规划去做吧。
王翰和杨鹏都愣住了，韩东说这番话的神情十分严肃， 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但如此一本正经地鼓励人炒股，并断言会赚钱，显得有些滑稽。他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就在这时，宿舍的最后一个室友大许回来了。他满脸通红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一进门就大声喊道：
我被跨国公司录取了。行啊，大许，有你的。
杨鹏替兄弟高兴，捶了他的肩膀一下。王汉也挽着大许的肩膀说：
那你小子就在荆州扎稳脚跟了，好好干。
肯定好好干啊。
大许满脸憧憬地说：
我先从助理做起，慢慢升职。哎，以后在荆州买套房，把我爸妈都接过来，就在荆州定居了。
行。
王汉竖起大拇指。
正好今晚我请客，就当给你庆祝了。
你请什么客呀？我来。
我刚才都说好了。
杨鹏说。
你俩争什么呀？一起吧，咱们吃顿好的。
行，不吃麻辣烫了，吃海鲜自助。
太棒了。
这时，三个朋友这才发现站在旁边格格不入的韩东。他既没有祝贺大雪，也没表现出丝毫高兴的表情，反而一脸愁容。三个人都不知道他怎么回事。王汉问道：
韩东，你怎么了？大雪找到这么好的工作，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他高兴啊？
韩东没法高兴，因为他知道大雪进入这家公司后会发生什么事。此刻的大雪根本就不可能想到，这其实是场灾难的开始。大许刚入职的前半年是发展的不错，领导也很器重他，交给了他很多重要的工作。受宠若惊的大许越发的想把工作做好，尽快升职加薪。他常常主动加班，一个人在公司处理工作。但是一天晚上出事了。大许在公司办公室熬夜到了凌晨四点，烟一支接一支的抽。但长期加班积累的疲倦仍然让他睡着了，结果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一大堆的纸质材料。大许醒来的时候已是身陷火海，他慌忙拨打了119，消防队虽然及时扑灭了火，但大许所在的办公室损失严重，很多重要资料和合同都被烧毁了，造成了上千万元的损失。公司老总怒不可遏，一纸诉状将大许告上法庭，要求他赔偿损失。大许根本无力赔偿，陷入牢狱之灾。得知这样的结果，韩东怎么为兄弟高兴得起来？但他也没法把这一切告诉大许，只能说：
大许，其实好的公司还有很多，你不再考虑一下吗？
大许瞪着眼睛说：
这家已经是世界500强了，还要找多好的？
王汉也说：
是啊，韩东，大许能进这家已经很不错了，毕竟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啊。
杨鹏也在一旁附和。韩东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但他实在没法眼睁睁地看着大许走到那一步。他对大许说：
反正你听我一句劝，别去这家公司，你会后悔的。
我为什么会后悔啊？
大许问他。
我现在没法跟你说，但哎，反正你相信我吧，你去了的话，你整个人生就完了。
大许盯着韩东看了半晌，说道：
韩东，你不会是出于嫉妒才这么说的吧？
王汉瞪了大许一眼：
说什么呢？韩东是这样的人吗？
那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找到了好工作，他没有半点为我高兴的意思，还说这种丧气话，这谁听了心里舒服呀？
韩东垂着头不说话，他心里既矛盾又难受。没错，他本来是该为同宿舍的兄弟高兴的，他也觉得自己说的这是混账话，但他更清楚，他是为大许好，真心为他好。可他怎么才能让大许明白这一点呢？韩东第一次觉得，提前或是未来，并不见得是件好事。宿舍里本来高兴的气氛现在变得凝重而沉闷。韩东意识到他是不可能现在说服大许不去入职的，要避免他出事儿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半年后再提醒他。 希望能有用吧。想到这里，韩东舒了一口气，对大许说，
算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，走，咱们庆祝去。
他好久没跟宿舍的哥们喝过酒了，可是这么一弄，大家的心情都受了影响，没有之前那般畅快了。韩东看得出来，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，韩东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谁会想到他是从5年后来的呢？四个男生刚在自助餐厅坐下不久，韩东的手机响了，他摸出来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周丹。他略微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，